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还在六度相摄品的范围。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进到了住精进波罗蜜，就是毗梨耶波罗蜜来圆满布施度的檀波罗蜜，跟戒还有忍，然后讲到了应该是住忍 ，sorry， 抱歉。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住禅梯波罗蜜，就是住安忍波罗蜜呢，来圆满布施度，来圆满斯罗，就是戒度。然后呢，上礼拜最后是讲到如何能够助人来圆满精进。我们今天呢，就从大智度论81卷3023页。在3023页这个地方的倒数245行，五行中间上面那段取毗梨耶波罗蜜者，那么这边的取毗梨耶无头无尾，是因为前面衔接了什么？衔接了住忍波罗蜜，它的前文应该在3021页的246行。菩萨以禅梯波罗蜜为主做寺院，对不对？那里的标题呢，就是助忍波罗蜜来圆满这个布施，来圆满布施。所以呢，以禅梯波罗蜜为主这句话要反复用在后面的五度啊。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入到了3023页倒数第五行的取毗梨耶波罗蜜，毗梨耶就是精进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取就是圆满。取就是圆满，就像我们今天十二支因缘呢，就是说我们无明行，对不对？无明行就会引发了无法种子，所谓的视、名、色、六入、触跟受，那这个都是未来润生的内容。可是呢，你要真正润生，还是要透过爱取有去升起，对不对？去取一个父精母血的缘，然后呢依托成胎。这个取就是这个，你空有种子啊，你空有这个无法种子，可是没有办法成胎，你这个种子的能生的作用呢，是等于没有，等于没有用。所以那个取的意思就用到同样的意思，你已经住就是活动，你已经经常在安忍波罗蜜的这种功夫，当然是心地功夫，尤其是意业的功夫啊。你意不起嗔念，你的身不会造恶行，你的余业不会变成这个余业，所以你的身业跟余业不起执障啊，或者是跟别人对骂了，这样子的功夫必须要先从意业能够有一个正见住处，让你对境，不管境界是什么，不管那个境界是有道理的、没道理的，你自己错了还是别人错了，是公益的是不公益的，所有的安忍波罗蜜它的价值是远超过所有一切的评价。那你说，那么佛教所讲的安忍波罗蜜是不是不问是非？但是这个话不对，不是不问是非，是明白是非的缘起。因为你如果真正完整的了解一切恩恩怨怨的缘起的话呢，你不会责怪任何单一的人。可是你知道以现业上面有没有对错？有。比如说我上礼拜给各位一个参究的功课，就是一只蛇它追着青蛙要咬要吃它，你在旁边你拿了摄影机，比如说你可能是国家地理杂志所委派的这个摄影师啊，你是要完整的拿着摄影机把这一个捕食的过程录影下来，还是去干预他们之间的生态，决定说哎，蛇你不要去吃青蛙，对不对？可是那你要拿什么东西给他吃？你要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因为他总要活下去啊。大自然法则、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是这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的食物链本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用嗔心来造业的。所以有人说，我如果变成畜生道，比如说我是一只狮子猛虎，那我去捕杀一只小鹿小羊，我是不是造业？业有，但是呢，不是恶业。在经上说，这一种狮子老虎因为自己肚子饿去捕杀食物，这种呢是叫做无忌业。它会有一种，我能力强，我就会凌驾在比我能力弱，为了要满足我个人生理上以及生存上的需求，于是我会做这个事儿。所以纵使因为先业所引的嗔业的习气暴到如蛇一般的身体，他也是因为我肚子饿，我要去吃东西，于是他会看到一个会动的食物，于是他会去捕捉。可是人在那边就做了价值判断了，他说：“哎呀，这只蛇不应该吃那只青蛙，青蛙好可怜，对不对？它也好不容易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于是你就说：“那我把青蛙关起一堆来养，然后呢，蛇也养到一堆去。可是你就必须想，我怎么样喂蛇食物。”于是你可能四处去找已经死掉的腐肉哈，或者是你去调制各种的饲料来喂养这个蛇。可是蛇它也挑嘴啊，因为它的身体你不了解它的身体需求，于是在旷野中它可以根据自己，比如说盐分缺少啦，糖分缺少啦，蛋白质缺少啦，或者是它中毒了。大自然的生命有一种本事，就会去寻找乃至吃泥巴，或者是吃某一种植物类，用来长养以及维持自己四大的平等的那种天赋异禀的能力。可是人的干预啊，自以为是，总在这个一直不断尝试错误生命的成功与失败上呢，去建立自己的知识。所以人就好像一直想在大自然的食物链当中去扮演上帝，扮演上帝。所以其实上帝的观念对于畜生、对于恶鬼道以及这个地狱道的众生来讲的话呢，他们是没有的观念。所以佛教对于所谓的上帝的观念，是因为人的智慧啊、理性高过于什么？高过于三恶道，所以他可以在障盖不重的情况底下，感知到有一种生命的能量，是高过于自己的意志力的，于是他会创造出一个神奇的观念。那么人呢，也慢慢的会去，因为说啊，天命之谓性呢，那么这个老天爷给我一种天赋异禀的能力，给我一种理性，所以我可以做一种评价，而这种评价呢，是高过于比我还劣等的生物之上。所以人呢，本来是在三界内唯一能够照顾地球以及一切有情无情的生物种类，可是呢，因为这种理性，自己以为是的理性，却在整个生物链的过程当中呢，自以为是，做了很多的评价，那么给自种种评价之后所采取的三业造作，许多的自以为是的借口跟理论，以及行动方案。那么我觉得我不能够说这些行动方案当中没有正确的做法。我相信是有，可是呢，我们往往知识并不那么周遍，做了一二忘了三四，在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周遍的前提底下，我们经常自己造业了，并不知道。所以这个生态学家提出一个我很喜欢的理论，叫做 butterfly effect， 就是蝴蝶效应的理论。这个理论就跟物理学界的测不准原理，或者是量子物理的基本的这个所谓的职能互变啊，或者是乃至相对论的职能互变的这个先进的物理学的理论，其实是类似的。Butterfly effect 它的基本命题就是说啊，就蝴蝶效应的基本命题就是说，你永远不知道你这一种干预的动作之后，你同时让本来会发生的不发生，可是你是不是也让本来不会发生的东西发生了呢？所以佛法的知识去告诉我们，真正最高的道德，如果我们用中国老人家的观念来说的话呢，假定我们不讲人格的部分哈，讲有一个绝代的无为法性的所谓的天道，我们不把天道人格化，如果我们不把天道人格化，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无为法性当中学到什么事情？学到怎么能够减少不必要人为对大自然的干预，而尽量呢，就跟我们一般在丛林法则当中的低，我们认为比较低等的生物一样，只取自己今天需要的食物。我举一个我很感动，其实我虽然当然也经常会称基督教是外道哈，可是我不认为所有信任何宗教的人他必然就是外道。外道对于佛法的定义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心外求法。你用一个自外于你自己啊，置身于所谓的其他人事物之外，一个自己以为是的客观，你自己以为是的客观立场跟标准来看待、来评价、来批判、来截取因缘、来用名言去论断这个事实，这个就叫心外求法。佛法一直要去革除一个根本的无明，就是这个心外求法无始以来的习惯，就是把自己跟所有非我的东西割裂，割裂以后呢，再用自己以为是的逻辑或者是理性来评价这个世界，由这个评价建立一套自己以为是的制定的人为的法则，来作为支持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的一个量尺跟标准。那用这个标准，同样你的评价，遵照我这么做的是我一类人，不遵照我这么做的就是错误的，就是错误的。一开头跟各位讲这些，是因为今天早上可能源自于上个礼拜我讲到的功过格的例子哦。那么今天早上就有一位师兄，我到三楼图书馆门一开啊，我就进去了。比我早一步有一位师兄进到里面去，那我就找到了三藏法术啊，因为我要找三藏法术，找今天白板上要跟各位讲的是八空。那么当我正在翻资料的时候呢，他就靠过我身边来，我觉得最近很灵感的啊，只要我最近心念动到什么，就会有这类的考试会出现。那这个师兄来跟我问说啊，佛法讲的那么高明哈，我们有没有一套客观的标准，能够让我们人来自己评价、来自己检查，乃至于能够去啊看，乃至于评价所有外在的人事物，主要是人了啊。不管那个人他能够把佛法或者是道德讲得多么高明，我是不是能够有一套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他自己到底能够做到几分呢？那么我就我所知呢，跟他提了一下，我说我看过了是这个净空法师以及净宗学会所倡导的功过格，我也曾经看过忏公法师，我以前小时候看过的功过格，我也曾经在慧心老和尚那边，我曾经也看过他推行的功过格，跟日之路这一类的书，然后他说有没有一种佛法的传承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评价我们的业？我说就我所知以及我比较熟的是旃茶善恶业报经，它的上半卷有一个木轮旃法，可以去用木轮旃法来核算我们到底现业所引这一生的果报，这个业跟果的关系到底用一个量词来评价的话呢，我们是属于重业还是中等的，还是轻业？我们的果报呢，是过度的呢，还是不及呢，还是恰恰好？那我们的来生有没有机会转成白业，或者是往生善道的可能性有多大？有比较高的可能性，有比较中等的可能性，有比较不可能的机会。所以呢，整个旃茶善恶业报经有一个被外人可能误会，它像是外道的占卜，可是我自己是很喜欢地藏三经的，有机会跟各位来讲旃茶善恶业报经的话呢，旃茶善恶业报经的旃茶法其实不是用来卜卦用的，它是用来自己拜忏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随机的啊，随机的。那么这个机会要卜到你的木轮通通是清净的白业，那个几率几乎是少之又少。 那么佛陀当时制定了这部经，就是来称叹，如果你要能够用木轮沾察到清净轮的话呢，那个几率啊，就像是地藏菩萨所发的愿一样，除非你一切业清净，否则是根本不可能占卜到一个完全清净轮的轮相。所以很多人去信这部经，他也去拜赞他善，拜到后来心灰意懒的，最后退道，大有人在。因为呢，他把沾察轮当作是心外之法，希望能够用这样子来给自己一个安心善根发相的论断。哎呀，我是不是可以拜10次、20次、30次，最后得到一个好相？于是呢，我就可以得戒。因为呢，在没有亲近比丘住世的年代，偶一大师曾经用这个忏法拜忏，可是他拜了几年？拜了19年呢、啊，拜了19年。也就是说，你自认为你的戒体不完整，你为了要完整得戒，于是呢，你必须一天一天、每天这样的拜赞大善。他的目的是叫你要不以少为足。很多人呢，拜不用木轮的沾茶，他用所谓的善根发相，他说啊，我只要梦到一个好梦，我只要哪怕是得个白日梦或者是空思妄想，因为很多的那种由心妄想或者是白日梦或者是夜间的梦或者是你自己的灵感相应的境界，那种宗教的神秘经验，很多经验是被自己的妄想心创造出来的，所以很可能也是自己骗自己说啊，我已经得好相了，所以呢，你就觉得我已经忏清净了。很多人拜忏用这种有所得的心去拜忏，偶一大师看到这样的状况，觉得说不好。他说，在这么多的忏法当中，最严格的忏法就是木轮忏法，因为你要用沾察忏得到清净轮相，几乎几率是千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以无所得的心去拜忏，而且要以无量劫为限，不以少为足。只要你今天的对境还有障碍，你就知道是因为我的障没有清净。你看这一种悲怨的切，真切，绝对不是用任何数量可以评价的。而今天早上那位师兄不晓得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说我可以把，我还把莲池大师的日之路啦，一梦蔓延啦，竹窗随笔啦，这三本书都是偶一大师当时在他年轻当沙弥的时候偶得的书。哎呀，他就发觉莲池大师很了不起啊，于是他就把莲池大师比他更早的憨山大师等这些明朝当时的几个前辈呢当作典范，他就开始骗读，把自己关起来，以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把自己关起来，闭关眼观骗读这一些前辈的书。那么他的做法是什么？前辈怎么做，在书上他怎么教，他怎么做，他就照做不误啊，照做不误。他那个人就是这样子，以身试法，不是去故意试探法的边际，是人家觉得怎么样亲近怎么做，他就真的照做。然后读到沾察三恶业报经，人家说哦哟，木轮可以得戒，从他发誓要得清净轮相开始，他就一直每天这样的拜，发愿每天几次，没有得清净轮相他不罢休。所以一直到他往生，一到往生他还是没有得戒，于是他自己谦称什么？菩萨戒沙弥。因为沙弥戒一个老师以及其他的师兄弟见证就可以得戒，菩萨戒也是只要3思7正可以得戒，可是他说声闻比丘戒一定要10思作证，而且每个都是亲近得戒的比丘。他说戒法从唐朝末年就不存在了，你何以有找到有亲近的10个比丘为我作证？而且那个时候他在战乱，所有的大比丘都自身难保，在逃难当中，他怎么去得戒呢？他认为我不得戒，我不能够自身比丘，我不能自身比丘，在戒法当中许他什么？许他菩萨戒，好，我自称我有菩萨戒；许他沙弥戒，他自称是沙弥。他为了这个事情，到最后还称自己是常惭愧僧， 我想各位读他的书就会知道，一个性情这么刚烈、这么恳切的老人家，而我们今天呢，却错用了他传承下来的方法，而把占茶忏当作是个卜卦用的东西，当作是个卜卦用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对不起，弘扬这部经的偶一大师以及近代的弘一大师，都不了其道，乃至于呢，希望用任何戒法、戒条、戒行、戒相的东西来评价任何非我的外在现象。你用任何标准跟所谓的规矩来衡量任何非我的外在现象，你的心里会得到平安吗？当一个人在社会被抨击的时候，你以为只有他有错吗？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西洋的谚语当中说，当你的家里出现一只蟑螂的时候呢，你家里已经有了不晓得多少窝的蟑螂了，只是那只最老的蟑螂被年轻的蟑螂赶出来，在日光底下被你看见而已。那个游走在日光底下的蟑螂是已经被蟑螂窝驱逐出来，准备在外面老死见光死的蟑螂。你把它打死了，那些还在活跃在黑暗当中的蟑螂继续在爬。也就是说，整个工业结构、人性的变坏，并不是现象的变坏而已，并不是现象的变坏而已。所以住在安忍，不是要去忍住这个现象的变坏，并不是忍住这世间上有没有公义、有没有公理。忍的意思，我经常解释，忍的意思并不是咬牙切齿，然后视而不见，是要清清楚楚的看见，要确认这是错的，对不对？像一只蛇追着青蛙走，这件事情是不是错？当然是错。我为了我要生命存活下来，于是我必须牺牲别人的生命来让我的生命存活。所以今天在阿含经当中，放在因缘相应篇里面呢，有一篇叫做事实相应，里面有一篇的故事是佛陀跟一个外道讲，那个外道说，我看释迦牟尼佛敲达摩了，他就称说敲达摩，因为他是讲他的俗家名字，不尊称他佛，他说敲达摩，我看你的僧团戒律并不清净，戒律并不清净，那我大概从这个故事的因缘就可以知道，那个人大概是当时的耆那教，以当时的耆那教跟释迦牟尼佛所创的佛教，大概是当时印度最大的两支宗教的教派。那么耆那教的这位外道人士呢，就来呵斥释迦牟尼佛所领导的僧团戒律不清净。这个故事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呢，提婆达多的叛变也是因为这个因缘。提婆达多他认为我的长相，因为我们都是释迦族的，他跟释迦牟尼佛都是释迦族，因为他是这个阿难的哥哥，亲哥哥，所以跟释迦牟尼佛是表兄弟啊，不是堂兄弟啊。那这么亲的关系，他也具有三十相，相好庄严了、然后呢，他先在耆那教那边亲近了，后来在这个带枪投靠了释迦牟尼佛。他也是王子的身份，于是他就觉得我怎么样都不比释迦牟尼佛差，为什么只有他能够当教主，我不能领导僧团？所以他要求释迦牟尼佛要分一部分的僧团给他管，给他教。然后他说，我要求的是严格的戒律。可是佛陀跟他怎么讲？佛陀跟他怎么讲？你今天要求人家做的，你自己做到了没有？人家做不到的，是不是就代表人家错了？他只跟提婆达多问这两个问题，他同样也跟那个耆那教的外道讲这两个问题。他说：“哦，还有一个人也跟戒律有关系的，就是舍利弗。舍利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已经预见到僧团慢慢风气变坏，尤其是大家是门下，大家是有一个小的僧团。”那个是释迦牟尼佛许大家是有一个自己的小的僧团，因为有些弟子他就会派给，比如说像他的独生子罗诃罗，他就不自己带，他就说舍利弗这个人啊，这个沙弥交给你。他同样的道理，他会派一些跟他出家的小沙弥交给大家是 交给穆建联，交给舍利弗，交给富罗纳。于是当时就已经开始有十大比丘哈，十大弟子底下的各个小僧团出现，而舍利弗就看到了大迦叶门下有一个比丘，那个比丘他自己啊很有钱，他出家钱就很有钱，他就带着一堆的钱出家，然后呢把他的那个钱变换出很多的金子银子，藏在他的小茅房小茅棚里面，然后呢他就去四处收购，乃至跟别人化缘说啊，你家这个钵很好看我要，你这个衣服很好看我要，所以他有好几双僧鞋，好几双僧袍，好几个钵。而当时佛的戒律是三衣一钵的规矩，三衣一钵的规矩就是因为这个人而设的，懂吗？所以佛他纵使预见到有一种风气会变坏，他永远在僧团不提议讨论这件事情之前，他不事先自戒。他说戒的规矩是因为大家觉得这样不对，所以大家要形成一种共同学习的平台，大家一块来讨论怎么样才是对的。所以法律并不是交给少数一群精英制定给多数人遵从，而这个制法跟执法的人是不是就没人看管？于是为了要看管跟制衡他们的权利，又必须要另外安立一个什么监察单位，对不对？那问题，那个监察单位谁来管？又由他任命的总统来管。可是总统谁管？总统谁管？以前还有个国民大会，对不对？那问题，有了国民大会管总统以后，国民大会谁管？立法院管，于是变得恐怖平衡。所以恐怖平衡之后呢，为了大家都能够暗度陈仓起见，所以大家就啊共行其恶。所以越是用人为的道德或法律所建构出来的一套有为的规矩，最后只会造成一个极大化的共业结构，要坏一起沉沦，一起败坏。这个观念不是佛法有的，不是只有佛法有的，当时在老子里面就跟你讲这个观念。当人开始制定所谓的道德伦理的规矩之后，世风就开始败坏，道德就开始沦丧，伦理就开始不存。而背后并不代表老子，并不代表佛法不赞同法律，不赞同道德，不尊重伦理，而是说所有这些有为法都远不及什么，远不及每一个人有去见圣道、见第一谛、追求无为法性那种遵从自己本质而有的那个无为佛性，那个无作的戒体，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内自省当中、自心限量当中最高的圣义谛的心态。佛法谈这个东西，这东西有没有？有，但是它有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因为他的标准只有一个，缘起。每一个人他做对做错，只有观待于他的缘起，才能够说一个不增不减的无为法性的显现。以无为法性为因，如其因缘不增不减所显现的，我们称为法界。而用名言称说这个以法性为因的法界的那个名言称出的状态，我们称为叫做法住。不管佛出世佛不出世，法住、法性、法界、常住。常住者是常如其性，什么性？因缘法性。你不能够越逾越非我非我所有的任何因缘条件之下，用一个形而上，用一个后设，用一种人为的标准去凌驾在因缘之上，叫一个人超越因缘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去不做他因缘逼着他不得不做的事情。比方我举个例子，佛法叫我们要绝世间的情，对不对？然后呢要以出离心出离我们的五欲财宝的眷属啊，这个财宝欲，也要离开眷属欲。可是当你今天出家以后， 你的父母，所有其他你在家的兄弟都不照顾的时候，你自己要不要照顾？你已经出家了，你要不要照顾？律上是要你去照顾他的，律上并没有告诉你说你已经出家了，所以呢，虽然你有在家的兄弟姐妹，但是你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照顾你的老朽的父母，而你应该因为你是出家，所以你要丢而不管。这个因缘到你面前来，整个评估就世间的缘起来看，你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去做，你应该要感恩的对象却无以回报，就无以回报。你不应当是因为你是出家人，所以你不去做这个事儿。所以你说整个背后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告诉你什么行为应当要做，什么行为不能做。如果行为是落在有为的层面，他就没有绝对的标准，他要问的是缘起。在缘起当中，大家共同学习，得到一个暂时目前我的知识在因缘条件许可底下 the best choice， 一个最佳的决定。我们也知道任何人所做的决定都不是绝对正确的，他会有后遗症，他会有顾虑不到的部分，可是顾虑不到等那个因缘再出现的时候我就改过哦。所以戒律的持守跟学习是一个一直不断改过的实验。你守了戒就会犯戒，犯了戒就需要忏悔，忏悔之后还要寻找方法去出罪清净。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学戒非常非常圆满的过程，由这样子慢慢趋近于接近佛人格的完美。佛并不是代表悉达多本人，悉达多自己都会要去偿还过去生所造的业报，连他已经开悟了，得无上菩提了，不是等到他涅槃因缘现前，等到他的无上菩提，他的涅槃因缘现前来之前，他的业报还是缠身的，懂意思吗？他的业报还是缠身的，所以他有马脉之报，他有出血之报，他因为吐血拉力到最后是这样的病死的，这些都是业报应该有的表现。佛陀那么高的智慧，他从来不回避这些事情。可是比我们高明在哪里？比我们高明的是他回应这一些受想分别事相，他的回应态度。所以我说圣道并不是你视线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圣道是表现在你回应一般人会有的受想分别对境的当下，你能不能够回应得更好，你能不能够无怨无悔的一直不断地去改过，一直不断地去学习，一直不断地去无止境的增上，这个才是佛法最高贵的情操。而今天你说我可以不可以制定一个有限制的行为标准用来论断一个人的好跟坏？佛陀从来不干这个事儿。在佛陀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成佛的众生，所以呢，他眼中根本没有不可度的人，只有不愿意受度的因缘。所以每次看到《般若经》，我们上次读到这段文，我们必须要进这段文，我们看一下3023页倒数第五行，我们念一段到这段文的时候呢，我真的很感动，我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动。他说啊，住什么？住安忍般若蜜，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因缘，知道众生能不能度的因缘，知道这个人的秉性好或坏，但是呢，如果你要去取毗梨耶般若蜜，精进般若蜜圆满者，精进是增上，无止境的完成，这个心，这个不依少为则的心，就叫做毗梨耶般若蜜，就精进般若蜜。于是，为了要圆满毗梨耶般若蜜的行者呢，他会怎么想呢？他说啊，我若自积功德，若度众生，发心不懈，乃至成办其事，若有遮道因缘，心不没不退，能堪受众苦，不以久远勤苦为难。 光是到这里为止就很难办到了。去做善容易，对不对？去做善容易，可是做了善，可是却不能够满愿，有遮到因缘现前，心不沉默。多半的人，多半行公义的人，都会怎么想？我做个老官，何里嫌个老懒，对不对？好、哦，够利用塞头来勾边，我怎么忍得过去呢？就是粪土啊，来污墙。哎呀，我心地如皎月一般，你何以能够用这样不堪的言说来说我呢？你心能够不默不退，能够堪受众苦，不以久远勤苦为难。久远勤苦旁边注明一下，永远给自己再一次机会，永远对方再一次的机会，绝对不割断那个缘分，懂吗？绝对不用取舍心割裂我们跟众生的缘分。这件事情是难啊，这件事情是平等真如啊，不是心中没有是非啊，不是用一个什么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负他的因果的责任，这个话是事实，可是你心中不能这样想。因为如果你能够成佛，他也能够成佛，我们谁可以做主放弃任何一个人，乃至于放弃任何一个因缘跟机会？久远是没有底线的，勤苦是没有选择的，是不以方便作愿的，不是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个是我的拜拜拜一波碳熊贵一波啊，这一步如果做不到我就放弃，没有这个问题啊。那是因为你学不到边际，你知道为什么六度相摄品前面要学无尽品，你知道无尽藏是多么可贵的功德力。如果你相信一切的业因果报的完成是无尽藏的显现，是无尽藏的显现，无尽藏假说有常，假说那个常有处，可是这个处所无边际，不可分别其数量，不可分别其方所，不可分别其三世。不要讲这些客观评价的问题，而要问的是你那个一直要去分别的心、啊、那个蠢蠢欲动要去分别的心，那个才是无始无明的关键嘛。我们今天不管你做也好不做也好，做多做少也好，你今天是不是心一直在做分别，那个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不管他是做善还是做恶，不管你是做或不做，你心都是住在哪里，分别上。有分别对不对？对，因为缘起本来就是分别相。可是你需不需要受他所捆绑？没有必要。唯识说名只是名，事只是事，事相是缘起，名言是分别，分别的归分别，缘起的归缘起，根本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只是今天我走在阳关道的人，我能够伸起一只小拇指，让那些走在独木桥上的人能够有一个安全感罢了。是大家帮忙大家的，是大家帮忙大家的过程呢、啊。谁是渡人的人呢、啊？谁是被渡的人？还很难讲啊。你怎么可以有说我渡人，然后我渡不得了，所以呢我就知难而退了，弃舍众生，割裂因缘。这个思维你讲得到这，我莫学我讲得到这，我都不见得做得到嘛。但是呢，纵使我做不到，我还是愿意称赞这件事情。这是我学的四十三业道里面的修法，有什么？我自己做到，我教人做到，我称赞做得到的人，我称赞这样子的法，这是我的第四种，称赞这个法。因为你一直不断的称赞这个法，你会努力想办法让自己学习做得到。你自己做得到，才有办法教人这么做。你纵使自己做不到，也无法教人这么做，你至少可以随喜赞叹做得到的人，而且你绝对相信这十法界中一定有人做到，因为没人做到就没有佛， 没有佛就没有我做佛弟子的身份，因为我是向佛学的，我是向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学的，他们走在这条圣道性格的完成的路上是这么的精进努力，所以我经常随喜赞叹供养的对象不是九法界，是十法界。为什么？我会赞叹佛法界的诸佛菩萨，他这么样子的以久远勤苦而不难，久远勤苦而不难，我怎么可以做难？他们老人家都不以为难，还在这么努力的做事，我如果能够为他们做一个嘉陵频前鸟，称叹他们所行的法，我纵使做个畜生，能够为他们讲这个法，像维大师一样，他说我纵使往生是下品下生，到那边当个嘉陵频前鸟，他也甘愿。所以有人说偶主是以下品下生的身份去往生的，错，那是他的上品上生的愿，他有另外的愿文说他要上品上生，可是他说纵使令我以嘉陵频前鸟下品下生的身份，他都甘愿以下下心做上上圣。那天礼拜四，我听到一位学长呢，还是在讲善导大师的四帖书。有一天，我真的要拿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好好的跟这些以本愿念佛为主啊，以散乱心念佛为主，以出离心、解脱心念佛为主的人，真的要好好谈这件事。所有的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经都说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而当代很多的人，他还是以善导大师的四帖书的话作为根据说，我不发菩提心，我只要一向持名专念、散乱心念佛都可以往生，我同意，我百分之百同意。可是你为什么拒绝菩提心这件事情，我不了解。菩提心是什么心？是成佛的心呢？我们先把定义搞清楚。如果菩提心是个成佛的心，我去往生阿弥陀佛国不是为了成佛，是为什么？那么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又有什么错？今天我不是跟你讲说念佛要念到什么功夫，不是什么功夫成片、四依心、理依心，乃至于念佛三昧，我不谈功夫的状态，我谈的是这一个基本面的定义。如果往生阿弥陀佛国是为了成佛，那么为什么你一直不断的要去反对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发菩提心这四个字呢？管你发的是世俗菩提心，或者你功夫很高发到圣意菩提心，没有人规定你吧。你纵使只是在泥塑木雕的三宝面前随口发一句，随口发一句我愿意皈依佛法僧，这就是菩提心啊。我愿意成佛，这是菩提心啊。纵使你有口无心，《法华经》就说了，对不对？单合掌小低头，对不对？这样子的老朽无心念佛，一句南无佛他都可以成佛道，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散乱心，乃至于你无心一句话说我要成佛，我往生未成佛道，这个话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为什么要跟别人讲，哎呀不要发菩提心啊，散乱心念佛啊，持名就可以往生了。对，功夫上是 OK 的，因为信愿具足必得往生已经是最低的条件了，已经是最低的条件了。你只要一心不乱，对不对？一句乃至于十句都可以往生，这是十八愿本愿所说的话。可是你不能把这个本愿的最低标准当作是一个你今天的量尺吧，乃至于呢一直不断去跟六度啊，去跟发菩提心这件事情去对抗啊，于是呢就造成净土宗跟禅宗的跟学教的人去对立，没有必要嘛，没有必要嘛。很多念佛的人不是也在读大乘起信论前面那么高明的东西吗？去学守楞严经前面那么多的辩证的东西吗？那个辩证要叫你干什么？就是要逼阿难发菩提心嘛。你不要努力的跟在我旁边当侍者，以为我会丢一个什么大饼，他叫做守楞严大厅给你，就告诉你要自修自证嘛， 自己成佛嘛，不要耍赖嘛，不要耍赖嘛。我可以加持你，加持的意思是佛菩萨愿意以他的福德跟智慧的善根跟我们共享，对不对？我们在他大雨伞的庇荫地下，我们能够免苦，暂时免苦，而能够暂时得安乐，好好的学佛。今天我有一点点的福报，我都不敢以为那是我的功德。今天我一直在这个道场，我很感恩十方护持这个道场的人，乃至于创办这个基金会的简老师、净空老和尚、常师父、祥云法师，除了空师父还在世，常师父已经往生了，祥云老和尚留下几本书，他那个很鸡婆的个性我们还很怀念呢。今天你还在这样的一个感念的情况底下，你以为我们今天不是在这个诸佛菩萨、十方大德、护法菩萨的加持底下，暂时苟延残喘，得以医治这个道场，好在这个道场的庇荫底下能够得资粮，能够共同学佛。你以为我自己光凭我一个人的功德，何以今天有因缘能够学佛？所以精进者在这边告诉你一件事儿：不以久远勤苦为难，过去这么多以身心奉尘沙的大德做示现，我何以能够退堕其心？所以随喜不是随喜九法界，要随喜十法界，要把佛法界这种典范事实放在心里面，忆佛念佛，就近成佛。不要耍赖你自己是一个薄地凡夫，你就有权利以勤苦为难。然后说啊，我给他们做瓜啊，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给他们做瓜是随缘，但是你有没有尽份呢？所以如经中说，是菩萨乃至于过千万游巡，乃至不得一人令入十法得涅槃时，事实心意不愁。我上礼拜讲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有所感。我举了智者大师的例子，他说台下十几个人听讲的时候呢，就有五六个人得到，可是三四百人听法的时候呢，他说我要找到五个人得到都不容易了。于是他为这种愁苦心呢，他说我闭关，我不讲经了，我要到五台山闭关。那次闭关他群魔乱舞，他遇到许多的魔因缘现前，他一个一个降服，出来以后他才开始讲三大部《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的文句跟玄义，还有摩诃止观，尤其是在摩诃止观的魔事品、病患品、烦恼业品，他的恳切的话都是他的自心境界。他自己很忏悔，我没有得到空众生相的实相般若的心，懂吗？因为他以众生为量啊，他就分别众生的相啊，这个人得度，这个人不得度，所以他就回来怪自己说，哎呀，我这样的讲到底怎么办，到底怎么办？这个心情呢，真的只有你当妈妈之后你才知道当妈妈有多苦，你当过爸爸之后才知道当爸爸很难，你当过老师以后才知道老师要学的东西几乎重新归零重来。所以我劝各位要发大心，去用自己不一样不熟悉的角色重新再来体会佛法。当你用不同的角色再体会佛法的时候，佛法的感受是不同的，是不一样的。这个人他发大心行菩萨道，可是他觉得说，我已经行过了千万游巡，这么远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时空国度，没有办法令一个人得十法啊，正十法得涅槃。这个时候啊，得实相般若人心要不愁。他说回过头来，我如果能够得一人，令一人呢持五戒等，尔时呢我就心就欢喜了。所以我上礼拜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才感叹，我深刻可以感觉到空师父现在越老越劝人家从弟子规开始做起，从十善业道开始做起，是多么恳切的事情。虽然众生刚强难化，非常难度，非常难教化，可是呢，如果你能够退而求其次， 不舍众生的情怀，你至少能够办一天的八关斋戒，懂吗？在八关斋戒持法，令众生在一天如法的八关斋戒能够持守八戒清净，斋食一天，持斋一天，持斋就是不过午时，这样子，这样子，你心中不做思念，我过此无量国土，正得此一人，以为我这么样子的行过千万游巡的国土境界，我只能够令一个人持五戒，以为以这样子的成就为愁苦，他不做思念，还生欢喜心，难吧？难吧？我最近呢、迷上了现在佛光卫视在播的一部片子，叫做《鉴真东渡》。这个法师很年轻就非常非常有名，非常有名。那么他有一个仰慕他戒很高远的一位日本的弟子，他本来在他门下学习，又来回到日本去。后来呢，因为当时要东渡日本这条路啊，是十个渡海，九个会死掉的，不是被海盗杀死，就是翻船。海象并不平静，当时的船只啊，又不是挺好的，因为中国的船只是一直到明朝永乐大帝的时候才改良到很好。在唐朝的时候啊，我们都习惯在陆地上打仗，根本没有上过海洋，根本不对于怎么样降服海的那种不测风云的那种天象，根本莫可奈何。在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弟子来请他说：“哎呀，日本没有佛法，很可怜呐、他的戒恨又没有归德，他要请他的师父啊，鉴真法师要东渡到日本去传法。”鉴真法师在他底下弟子问：“你们有谁愿意去？”底下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他那个时候才四十几岁，他说：“你们都不去，我去。”那底下就开始劝了、老师啊，师父啊，你千万不行啊，不是被强盗海贼杀死啊，就是海难会翻船啊，你绝对不能去啊。他说我一定要去。从此以后他十二次东渡才渡成。他渡到日本去的时候呢，人已经瞎了，年纪已经大了。他说他这一生只成就一件事情，就是完成东渡的愿。他以他东渡的愿，虽然没有成就多少弟子，可是因为这个愿，让佛法传播到东洋日本，造成了大量的日本的佛弟子到中土来学佛。也因为这个因缘，到最后中土的佛法灭了，我们还必须要到日本去把这些佛的经论请回来。如果当初没有这个因缘，请问中土的佛出家人被遣单了，被破还俗了，经本烧了，庙毁了，佛像被劈了，你以为我们今天留下什么东西？所以鉴真法师说他一生只做一件事。如果有一个人一生只度一个人，达摩来到咱们中国、一直度了一个人，他虽然底下有五个弟子，可是他只应可一个人得其水，就是慧可也只度了一个人，对不对？道信，然后呢五船都度一个人，但是一花开五叶，对不对？五叶之后呢，这个禅法自然成就在慧能大师的手上呢，就法化红开，发红开，道理也是一样啊，道理也一样啊。所以底下就说了，我过此无量国土，正得此一人，不要以这样的少小成就以为愁苦。真正的一心六般若的行者，不以为愁苦，他不做思念，反而呢，而是心作欢喜。为什么？这个道理很深刻，翻到3024页来。何以故？一人相即是一切人相，一切人相是一人相。在讲这个道理之前呢，真的要规劝我自己哈，也跟各位分享我的心得。我真的觉得以前的年轻的我好高骛远， 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其实你真的能够把一件事情贯彻始终的波罗蜜，而那个事情是无私、无怨、无悔，不在多哦，就在每个人认养一件事情上，哪怕就是在一个道场认养一个小小的执事工作，不要轻贱自己的佛性，不要以为自己所做的任何一件这样的事情是多么微小，不足为道。当然我们不居功的心态是对的，可是呢，绝对不能轻贱，不能轻贱。你这个涟漪啊，你这个涟漪啊，震荡出去的蝴蝶效应会有多大？ You never know， 你也不需要去知道，因为你管不了。这就叫蝴蝶效应，这就是物理的测不准原理。量子物理相对论所要谈的最高境界就是这个，当你已经选择了介入，整个法界就没有客观你可以主宰的事实。由我，纵许由我去介入一件事情，做了某一件事儿，从此以后就再也你没有管得到的事情，你没有做主的事情。纵许由我，还是闲了无我，这个是佛法说的道理。纵许你有我，你用有我心去行法，你也管不住你所做出来的结果。你于中无有主宰者，无作者，无受者，他所展现出去的效果就像蝴蝶效应一样，大西洋一个蝴蝶拍拍翅膀，太平洋就刮风下雨。这种重重无尽的缘起就是这句话，何以故？一人相即是一切人相，一切人相是一人相，是诸法相不二故。不二的意思就是重重无尽的意思，绝对没有孤起的，没有任何一个现象是孤起的，没有一个现象是独立的，没有一个人是独立的，乃至于没有一个无情物是独立的，是不能够自外于其他法的，没有一个法相是可以这样子的。只要成就所谓的法相，它就是观待假立，不许孤立的缘起，不许绝对的自信，不许独一的法性，自信长存。但是虽然不许独一法性的长存，可是这个果报的呈现却是独一无二的，却是稍纵即逝，才刚升起即随灭去。这两个看起来很矛盾的论题，你心中一定要明白，因为你把这两句明白了，所有佛法都从这里出。你以为你做了什么事以后，那是一个无自信的缘起，因为你不能主宰。已然成就的事实，那是独一无二的。